主要谢谢你常把我们带到那隐秘处，好像当年当摩西说要看见荣耀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穴的里面，洞的里面，因为你定义让他看见你的荣耀。哦，让他看见，就是看到你的背影，看到你的恩慈，主他就大大满足了。何况今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能够与坐在宝座上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因此我们相信，就像当年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主要他脸上带着的荣光，这不是他赚来的荣光，不是他努力得来的荣光，是他安静等候你的时候，你向他显现，以至于他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不仅要看见的荣光，要得着的荣光，以至于他从山上下一手也要带着你的荣光。所以我们愿意一天从头到晚我们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但因此我们也愿意叫每天的时间当我们要分别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先要得着你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遇见你，我们在你荣耀里面被光照。哦，圣灵圣灵圣灵，主就是那灵，那灵会叫我们得自由。哦，那灵要把我们从身上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挂虑担忧都要挪开，好叫我们能够单单的与主面对面，好叫我们得着的就是主自己，单单的主自己。哦，主啊，好叫我们在你的荣光当中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就被改变，让我们不仅带着主的荣光，也活出主的荣光来。主啊，谢谢这些年以来，这些年来你这样的带领我们。哦，主啊，真是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器皿，甚至不过是一个瓦器，普通一个器皿，但主你却是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因此我们说，主，我们你是我们的宝贝，你是我们唯一的珍宝，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哦，愿你更多更多得着我们。主啊，我们来到面前，就像话语所说的，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凡仰望等候的必定也会重新得力。谢谢你这些年来的信实，让我们每次来寻求你，你就必向我们显现，你就必对我们说话，你就让我们求的就必得着，因为我们求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不再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求的就是你自己。哦，以至于当你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向你求，我们只是宣告你的心意，我们是向这个世界宣告你的心意。哦，像主神当年你说有的时候，这个地就改变了，你说命立的时候，这个立就改变了，你说有日光就有日光了。哈利路亚，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愿意进到你心的当中，我们更是要活出你的心意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基本当我们看啊，提摩太前书当时有后书了，其实还应该看提多书，因为这个在圣经学者里面，这叫做所谓的 pastoral epistle， 就是所谓的牧者书信，就是牧者书信。所以呢，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那这三个人，这两个人呢，有他的背景在里面。提摩太，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都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爸爸是外邦人。提摩太，那以犹太的观念是这个家里面。好像特别以这个妈妈为处理家里面的事情，所以甚至是跟着妈妈的，所以信仰受妈妈的影响。所以有人问了，为什么他爸爸不是外邦人，怎么会信？不，因为他妈妈不仅是受他妈妈，受他外婆妈妈的妈妈影响很大。当然，我们也相信提摩太的父亲啊，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后来他也归向犹太教啊，但后来。也应该信主了，虽然圣经没有清楚的说。那提多呢？提多不太一样，提多应该就是外邦人，他一个父那个应该父母都是外邦人，但是圣经没有讲太多关于提多的事情，有提多这个书信，但没有讲提多这个人的本身。这两个人都应该是保罗带信主的，所以成为属灵的保罗是属灵的儿子。那我们比较清楚一点知道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应该是保罗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带着提摩太受洗。当然从小提摩太就受他妈妈跟外婆的影响，知道犹太教对旧约的律法，但是绝应该信主归向主，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认识耶稣是救主，是保罗带他信主。那提多呢？怎么信主？圣经没有这样的清楚。当然他一定信主，不然会保罗写个提多书给他。OK， 我要讲主要是这些人怎么受保罗影响。这时候再回过头来，当保罗所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人应该是在马其顿，提摩太是在以弗所。再从熟悉上看得见，不过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应该是在监狱的里面，甚至是应该在第一次在罗马进监狱受审，家里面的那个监狱，就是说他还有自由可以接，就什么禁足，就是不准他出门了，但是还可以跟人家来往。后来有一段这样自由时间，甚至。这个是只能够从这个解经来看或者解经家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让他出去有自由，这件事禁足了，就在他因为他要等到这个他申诉嘛，他申诉到罗马呢就政府要审判他的案子，但是没有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就放在一个住的地方，但是不准他有自由，大概还有的。那不过第二次的时候，大概就认为他的罪已经定，换句话说人家对他攻击诬告，所以保罗也知道这次大概已经出不来。这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所以呢这个是兵啊，是守住他在监狱里面呢，冰冷，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在监狱里面当包括饮食等等，所以保罗这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孤单，甚至在里面衣着大概都不够也不知道做什么，就等，讲白点就等死就是。所以这是提摩太后书。那提多呢，保罗写再来写不晓得，不过从提多书那边讲，他应该是格里底的地方，是一个岛，也是保罗第一次旅程的时候经过的，在那个地方他应该在那边牧会，提摩太应该还是在以弗所牧会。那基本上这是整个书信的一个背景。其实在保罗在坦白说，在保罗这个他的整个服事末期的时候所写信。那针对了为什么要写信给这两个当时他的属灵儿子，那第二个很重要，因为这是他的接班人。那如果你读这书信，我再提提，基本上是教他们怎么牧养，提醒他们怎么牧养。第一个他们年轻，第二个他们没有经验， 而且保罗知道后面的黑暗的权势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甚至保罗会这样说是绝对 不是轻松的。所以保罗特别把他所有的知道的经验都告诉这个所谓的这两个人。但是当时你写封信呢，这封信能够到他那边这会不会到都不晓得，都来都去的，不过保罗还是把这。而且在这写两封信的时候很有意思，虽然这两封信是很 personal， 其实像哥林多前后书啊，从某讲是对哥林多教会，不起码还对一群来讲是蛮是应该是蛮 personal， 是对应该是对公众来讲啊，但是呢讲的东西是讲个人的问题。不过讲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从个角度上是蛮 personal， 因为是对个人讲，还不对一群人讲。但是这些书你读这个书印的本身的教导好像不只是对提摩太讲，是对众教会讲。 OK， 这个讲有点复杂，不过这是从语文的角度啊来去啊这个了解。从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读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跟保罗其他书信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啊，第一个你读提摩太读保罗书信就跟读彼得书信呢跟约翰书信不一样，就单单读保罗的十几封书信，这几封书信又跟他写的不太一样。你本来觉得更多前书是对整个教会讲，但是谈的都个人事情，其实蛮多是个人事情。不过你觉得提摩太前后书啊或提多是对这两个人讲，不过他讲了很多内容是对整个教会讲。这就讲到为什么，因为保罗要教导这两个年轻的仆人知道怎么去牧养教会。底下讲到牧养就两件事情，第一个真理。所以整个的圣经特别书信你读什么叫包括辨别诸灵，都是辨别所谓的信仰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信仰是纯正还是掺杂的信仰，是所谓的真理还是异端，这是一个很重要真理真的。牧养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牧养。牧养这个字我已经讲过，这个字我们都说牧者牧者牧者，叫做牧养，叫 shepherd， 叫做牧者。牧者这个字比较是原来文字在用这个观念，但是因为 pastor 这个字在西方语文里面好像应该是一个拉丁文字，跟这个字有这个牧养的关系，那我们不用，因为你讲这个牧者养羊人就分不开了，到底是真养羊呢还是你是牧师养羊呢？如果他是养羊的我们说他是牧人，那我这个牧师不是养羊的，不我是带个教会，我也叫牧人，所以你们搞不清楚谁是牧人。所以他叫 shepherd 就是 牧羊的，那我叫 pastor， 所以有点分别的，所以不会叫错。 OK， anyway， 牧羊这个字的本身要很注意，就叫管理的意思，叫 ruler， 叫管理。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小组长，或许你是一个牧者，或是你负责一个单位，基本上你讲到这个牧养之后，基本上你跟我讲是治理的意思，是治理管理治理，因为这个字就 ruler。 换句话说，在一群人的当中，在一群人羊的当中，这群羊他不能够没有规矩的，他不能够没有在一个范围的里面他来活动，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做不应该，什么叫必须。那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就需要有人做那管理的工作，所以那个羊跑羊的跑远，那个羊说我高兴，这么草地这么大，牧牧人说不行，你跑远应该把它兜回来，因为你怎么知道跑远就有狼在那边呢，有别的狗在野兽在那边呢，或许说去这个我饿了，这个羊自己去找食物，牧羊人说你找不到我帮你找，我要带你，所以你要跟着我，底下就很重要，你要跟着我，领我到可青草地上可躺安歇的水边。耶和华的牧者领我，底下那个字领就很重要，这是最大人的问题，不愿意被神来领。一个基督徒最大的问题，纵然他是经验圣灵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愿不愿被圣灵来引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孩子三岁，他不接受父母的引领，你敢带他上街吗？叫他不要跑，他就过马路；叫他不要跑，他就靠近水沟。要跑跑就不要乱跑，这有时候可以看也蛮好玩。你说美国很自由没有？也不见得。你出去有时候这是一个外蛮好。出去的时候，两个小孩子都是用带子绑着腰的，然后那个带子另外头就绑到爸爸身上。真的难听点，就是好像这两个孩子，然后牵个动物一样在这样跑。啊，不准跑，因为人多，尤其到这个 shopping mall 的时候，这孩子乱跑，一个跑东一个跑西，那不完了吗？啊，出去的时候真的就好像那个家里面那个宠物出门，要给他带上一个链子一样，哎，他就 OK 到那边了，就一人带一条就挂了，所以两个就。但是有时候不听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绳子拉了，把别人给拉倒。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换句话说，教会需要有真理，真理这样得自由，但是教会需要有秩序。教会不是你高兴什么就什么，不是高兴你做头就做头，你有个秩序，你可以做头，不过你要需要被公认，需要被人家接受，你需要有个秩序。所以呢，更多前书的时候，我们讲到在聚会当很重要，需要有秩序。不能够说哦，我有恩，我现在被圣灵感动，我要讲方言，我要讲预言啊等等。哦，有秩序，这个讲那个就坐下，那个讲就这个要坐下。圣灵的工作很强，很明显，有秩序。但是在教会后面呢，用一个什么？用所谓的制度来取代了这个圣灵带领的秩序，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也就像说，人只会用制度、用架构来定这个。所以教会需要有架构，要，因为架构没有架构很难维持那个，不就不这个人不知道秩序在哪里。但是我觉得，如果整个教会只是永远活在架构里面，其实是很困难，因为大家很难发挥。在这个架构的绑的底下凑在一起，也很难发挥整体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架构当中，怎么让他有圣灵的工作？但不管怎么样，圣灵工作架构带出来是一个继续走在一个秩序的里面，那是很重要。我非常讲究这个，我非常讲究。我就是不说嘛，在北美，在这个北美特会中，有一个下午是犹堂啊，是这个所有的北美分堂的同工要跟周牧师谈。啊，跟这边对谈的，反正啊，就问到这个，他问到了，刘同牧师带的这玩意儿，就跟周牧师，那周牧师带回再先，这个聊聊，就有人就举问，啊，牧师你怎么样？哎，周牧师看的时候，就把那个麦克风给我，我坐在第一排，牧师你回答。我是拿过来，因为不知道干什么，他把麦克给我，然后说欧姆斯给了我一个，欧姆斯你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把麦克放一边，我说欧姆斯这样子，第一个他们是问你问题，不是问我；第二个问你问题，因为你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牧师这样子，我建议你先讲两句话。第一个你就说。这个问题我交给欧牧师回答，或许说你讲一点，这时候这个问题我请欧牧师补充。这讲什么？这讲秩序。一个传道来到我们教会，我若不认得，或者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跑我们教会来，然后就说这个那个那个，那当然他有好人，牧师我们讲你不听啊，当然要听。不过我要问的，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是在秩序的里面吗？人之所以犯罪是最大一个原因，就因为他离开了应该有的秩序，那个秩序一个叫创造，一个叫被造。 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大，所以每个人科学家告诉我们，尤其基督徒科学家告诉我们，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宇宙如果没有秩序的话，这个世界早就一片混乱。纵然起初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是没有秩序的，基本上那句话就是没有秩序， without form， 这个就一个 form， 连那个样子都没有，没有 substance， 没有 form， 什么都没有。神第一个要做的，做没有错，但是什么叫月亮就是月亮，什么叫太阳就是太阳，什么叫光就是光，光的功能是什么？是把黑暗弄的。光的功能是干，马上秩序定了以后，功能就可以发挥了。最后第一天创造，神说 It's good。 第二天创造，没有改前天所做的，第二天他只是继续做下去。当然要从解经角度，他真的做了六天，我还是照圣经的话，我相信神做了六天，因为有人这样说，神学就神学，神这么厉害还要做六天嘛，一天就做完。不过圣经说他要做六天，我还是接受他做六天。我有一天我问神，为什么你要搞六天才弄完，那是他的事情，他要分开六天做，我想他有他的秩序。可能这个地空虚混沌，所以照太阳又晒它一天，这个地就比较热一点，也不一定。I don't know. OK. 所以神有他的秩序，这地 It's good, it's good. 到第六天以后完以后 It's so good. 他就 rest. 他就安息。所以安息不是为人，是为神。当然从另外角度来讲，安息是因为为神，所以人是神所造。如果人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人也自然得然，自然而然会得着安息。你真要明白这句话，烦恼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就得安息。所以来是 key， 来是很重要。不是你去找找，你去试看看，来那就得安息。甚至在牧养的里面，一个叫真理，一个叫做管理，这就是在整个教会当中的运作。所以你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一方面讲真理，一方面但是没有讲真理的很详细，讲真理的内容，因为这两位都已经是牧者，这两个人都已经跟从保罗这么久，所以最真理保罗没有任何，但是他说保罗说要留意那些不是真理的，那些所谓的异端，如果这一段来，你们这用真理要抵挡他们，要真正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已经包括一切的真理，不能够多一点也不能够少一点。那另外真理怎么样，需要这个真理落实在教会的里面，落实在每个弟兄怎么样，落实在每个人身上，从他的职分，从他的现在的生活的背景，从他的年龄啊等等等等。居然这边还谈到有些寡妇你怎么去对待她，所以讲讲这些东西，做长老的，做这个执事的，你要怎么样，每个人都应该照他的规矩，照他的身份做他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讲到所谓的治理。所以治理当中现在流行是多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架构是一定可以改，今天我有这个架构，明天我发个命令说这个架构这个我要改。架构的本身我这样讲不是我随便改，我意思说架构是可以改。为什么？因为架构的本身对我来讲，它一定是把每个人放在对的地方，发挥它对的功能。这是从一个人讲，我不能够把一个人放在错的地方，如果那个架构里面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但架构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位置，我发现这个人不应该在这个位置，应该在这个位置，换一个架在架构另外一个位置上，这是我应该努力。如果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团队的里面，我发现他有他的所谓的呼召，有他的用这几天的 Dance 牧师说有他的 potential， 这些的人如果在我们架构没有这个位置，我会 create 一个位置。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件事情，那很感谢主，教会信得过我，感谢主，整个圣工啊，这个包括执会啊，这常务信得过，包括整个执会信得过。大概基本上，就是会问我一些问题，我们讨论，为了让明白，但没有一个所谓的挑战，甚至说一句，这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不要让每个人在我 我的牧养的底下，包括我的同工，他们的恩赐是被所谓限制住。第二个，也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架构对的话，你会发现整个教会的运作会比较更加的 efficient， 更加有效，不会浪费费钱，不会浪费时间。所以讲讲这个时候，这需要一点的了解。我不能够说我没有什么大学问，只是过去一些的工作了，为了把事情处理得好，所以比较花点功夫。那我觉得这个，那有些人一听呢，这个人他心中没有架构，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听听就好，他也不是坏人。但你要听到说，哦，牧师这个简单啊，教会重视人这种简单啊，你还操这么多心，那我知道这个人没有什么架构，起码他不懂得教会的架构。啊，比如说这个人这样子，牧师你怎么不处理？一样硬啊，怎么处理？我还是听，我真的，我绝对不会说你讲的。那听完以后，我只是心中说，这个人没有架构，因为他真不知道怎么治理。他连讲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人他都不认得，他怎么可以说哦，这个人要怎么办？把这弄完了，不谈了。所以我每个人跟我讲，我都很留意听。听完以后，我自己要做个判断，我能够做什么，能够回应什么。有些我觉得提给我很好的提醒，有些听听以后就算了，因为那不管用。所以牧这个整个牧养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真理，真理的教导，说弟兄姊妹真理，而且让真理让帮弟兄姊妹分辨什么是叫真的，什么是假。那第二个，这群人在哪里？所以为什么这年来，特别啊，从我接的这个牧养处处长一直到现在，那好多年了。为什么要走五重？五重是不会改变的，架构会改变，五重是不会改变。五重是代表主耶稣来这个所谓的牧养这个教会，那个是不会改变，但是架构是会改变。那这些年来，我们从这个五重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做了蛮多的整合，蛮多的整理。为什么你过一阵子啊？可能因为各位啊，可能不是在我们同工团里面。有时候我们一下大概一两个月，或者有时候就颁布哦，这个单位现在要变成处，因为这样这个单位以前呢是不知道谁家来的单位，现在这个处他常要去跟外面打交道，要跟政府打交道，甚至我们找个公关进来，真的我们是公关，如果谁来完，他要代表我们先做事前的安排，然后还有跟着我们同工去开会，包括剪彩在内。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发现教会弟兄姊妹，那我不是说撑我们的面子，我只是说这个人在我们教会有什么用，什么我们把他放在我们教会，搞了半天在这边不好，在那边不行，不，最后发现哦，原来他是要做这个的嘛。我不是说为了教会哦，我们都多么厉害，多么体面哦，有这个有这个。我是祷告，刚好是相反，祷告这个人在教会他要干什么？有些还不能够干什么，他还在突破，还在操练，还在所谓的练境的里面。那有些已经走过来了，到另外一个阶段，那底下我们要问他要做什么？那底下他这边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而且他做的很有果效。甚至这个人他是职场，我就邀他进来，你要不要进来？我邀你做我们的处长，要我们做副处长。你要知道我底下就处长跟副处长，从架构角度来讲，牧师这人不是在外面工作，那你要请问这个人他有这个能力在这个教会，你不给他做这个，你要给他做什么？如果把他放在哪一个船长底下，他有一些想法，船长受不了，呵呵，因为他的看法我认为很好，而且认为很对，可能你的船长连看都还没看见。牧师你在讲什么？我是讲治理。我觉得这年来神把治理的恩赐这样一个恩膏带到教会来，不是我而已，我觉得在这边我有点了解，有点解，但当我这样的带着掉，我们就发现底下的部门的同工都很强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恩赐，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以发挥他的恩赐。你想看我们这样噼啪这 变这么多，就单单为了这个疫情。真的，我开心到一个程度，大概我想什么，大概已经有什么，因为他们早就帮我想。然后说什么这个用，牧师，如果这个礼拜要用，这个就可以拿出来用。我很喜欢这个团队，真的，我很喜欢这个团队，因为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团队像这样一个团队。但是我还是要分辨，那每个人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不一定，每个人现在光景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只讲到治理，所以这是整个的啊，这个所谓的提摩太前后书，那这叫牧者书信的 pastoral 这个 epistle 就牧者，因为这是教这个提摩太跟提多怎么去牧养他的教会，真理很重要。所以一个牧者，如果你带教，不能够一天只是停留在啊。所以有些牧者他很忙，忙什么？他一天花很多功夫查圣经、读圣经、做讲章，对不对？百分之百对。不，另外一个部分在哪里？你怎么带你这人来到这边以后怎么办？我也知道很多的啊教会人不太留得住 ，in a sense 就是啊，但是有些人留不住，因为他本来就喜欢跑来跑去。不，有些人留不住，因为他在那边待久了，他发现他在那边没有发挥功能。我们也碰过，以前碰过一些，他是来到教会有这些都是，甚至有些是企业界大老板，他大概待两个月就走了。问他为什么你会走？哦，林良堂不需要我，因为今天做企业做老板，就是他想做事，他想有贡献，不应该用这句话这样说，他想有贡献，他的各方面的资源，但是我们看到比方是跟他的财务，但其他他有很多本领，不然他怎么会做这么大一个生意？不，他觉得在外面没有。那他也写建议的时候，我们传教说：“哎，教会不是这样，就不要把世界带到教会来，这很麻烦事情。”但不是，当真进来有，你把它放一个对的位置。啊，我们也碰到一个同工，他在职场是很出色，他进来就成我们的处长。哦，他跟我们现在融合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说。平信徒领袖跟传道所谓拉扯，他一点都没拉扯，他抽到我们人真开心的。我希望慢慢越来越多这样的。所以现在有个也是职场，他是中间一位执事，他对某些人，我说你讲这么多，因为他每次找我讲的，他也在负责这样子，你要不要进来？我就请你做副处长。我副主任，看你怎么说的。你可以就我 给你这个位置，然后授权，然后再把资源做预算。如果需要人，我把人拨给你，你就 run。半年一年，我们再检讨一下，你做来吗？做不来，我们再改变。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是对人，在对人做对，这个部门就一下就起来。我还是很喜欢讲的。你要知道怎么牧养。当有个弟兄跑来，一个传道，两个传道，那时候是两个，带几个平行牧师，我们要成立英文牧区。我说为什么？哦，因为有学生，还有一些我在做生意外国人。我说这个不需要，成立个团契就可以。因为学生来就走啊，做生意来的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在那边了不起一年两年他们家走，我有团契就好了。如果真要成立一个牧区，需要给我们意向。两个礼拜以后，他们来找我，三四个人找我。我说：“你们觉得有什么意向？”说：“没有，没有的话，那这样我祷告。我觉得我有个意向，跟你们分享一下。灵粮堂要成为一个叫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教会，一定需要有一些这个英文牧区的人来。这些人要呢，就是在外国长大的；要呢，就是这些。”这些从外国来，然后进到灵粮堂，他接受了我们整个教会，在这边两三年，接受了我们的意向，他愿意成为宣教士，可能代职宣教，可能成为一个传道人。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意向，英文牧区是要起来做宣教，做跨文化。真的，我们现在开的分堂，除了在台湾以外，我们差不多都是开外国人的。那另外一个，我希望我们的牧区。往目标走到500人， 大概那时候是到六七年嘛，我们已经过了500人。像我们出去一个牧区叫 Hope 啊，如果有兴趣，他们是在夜店里面聚会的，你要进去看看，很有意思。你觉得传统教会大概很难接受的，在夜店里面，因为那个夜店人信了耶稣，就跟他们说礼拜天可以给你们用，所以他们两点四点关门，然后四点钟开始整个清理这个空调，因为都是烟味，空调完以后有另外一个人进来，就把那个化学那个香料都进来，那个夜店很有意思。当然你们从没有去过夜店去过，但你们在夜店都没去过，我也没去过，不过第一次去夜，不过这是白天礼拜天早上聚会，所以下午大概两点钟就要把店还给人家因为这个夜店的老板不是，他是合伙人，他不是唯一的独，否则的话他更加方便，因为他是合伙人，所以还是有租金，不过租金很便宜，用那个夜店来讲那聚会就方便。不过现在我们发现那个夜店坐不下，因为他现在不是500人，现在他们得七八百人，他们要去另外找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两个事情，真理教导很重要，第二个你怎么叫做 mobilization， 你怎么动员整个教会，这个我们以前呢二三十年我们在华人教会很流行谈这门课，怎么整体动员。不过这个动员很多的方式，不过对我来讲有没有叫错，最后你有没有把对人把它放在对的地方，这是我们在 management 常做，把对人放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个叫 management， 就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教会能够这样动员起来，你就发现真是蛮管用。所以我感谢主，好像这些年来我所期待的，或是说我在努力的，或是我所做的梦，真的这个教会蛮能够看到一步一步的走上去。OK， 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点因为我们提摩太的前后书跟提多书的重要我想的。OK， 我们来看第一章一二节，我们看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OK， 我们想到周牧师礼拜天讲到也讲到这些经文，叫做恩惠怜悯平安，确实是对提摩太前后书都用了这个话，叫恩惠怜悯平安是特别。所以你发现当然我会很快的再提一下，先讲这个，这边用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主耶这个保罗常跟别的教会在讲的书信都讲主的仆人保罗，但是这边用的话做使徒的，这是比较少用。换句话说，保罗向提摩太宣告我是使徒，再说这封信不是写给提摩太看而已，是对整个提摩太牧养的教会，我刚刚已经提过，书信的本身这封信好像是对提摩太，但是对整个教会，哥林多还是对整个教会，不过提了蛮多人，那个人怎么不处理。所以你从这个语文里面讲看见到底保罗写这个信的目的，所以你真的找一些解经书来看的时候，前面他也告诉你 the purpose 什么 date 或者这个 destiny 这个写到哪去，给谁啊，什么时候写啦、这个 date 或是这个场地这个还有呢，一定讲一个叫做这个 purpose， 为什么要写这个信，这叫 context。 所以解经的时候你需要有这个背景，为什么要讲这东西，不然的话跟我们离个十万八千里那有什么关系。那另外很重要的，如果在讲的时候有个叫做这个 term 叫 theological value， 就是神学的价值这些东西我不能够说讲，因为讲了我就露出马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不过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去所谓的去自修去学来，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到底保罗在讲，因为保罗他一定要讲到真理的重要，所以倒过来更多前后说我们都，他发现 讲真理的人，推广这个真理是很重要。主耶稣是讲真理，所以让人也认识，使人认识耶稣是神是很重要。每个人都讲个道理，在当时希腊文化，每个人只要会讲，哦，不得了，变得很出色的，所谓的这个叫 orator， 就是这个讲话的，或是成为个 speaker。那谁是真实讲？所以讲这个后面的身份就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讲的真理就重要，因为他是神。相对的，保罗也这样说，我讲的正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使徒。所以他讲这个不仅是对提摩太，也是鼓励他，安慰他，不要人家讲讲。现在我很少跑分堂，特别国外，有时候我去到国外分堂，有时候坐下谈，牧者，最近我们教会来一个人，或者最近教会有几个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因为这些都是老基督徒、老会，然后跑过来讲，哎，牧师啊，我们以前的教会不做这种事情，我们也有个教会跟他说，牧师，我们叫我们教会不挂十字架。然后他讲一堆道理，对不对？他有他的道理。这牧师睡不着觉，又年轻，这些都是老会，就是老基督徒了，又是在教会怎么讲，又真的好像懂得比他们多。就是说，牧师，你把你知道跟他讲，讲不清楚以后，你觉得他们不听，你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打电话回台北，问问周牧师怎么说。或是台北宣职处处长怎么说？因为这是灵粮堂所持守的真理。我告诉你，这二十几年来，这二十四年来，我接受好几次信写到我这边来。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信仰宣言，我们有十条吧？什么？这条不对，那条不对。这个要改，灵粮堂这么大一个教会，灵粮堂这么重要的教会，连这个信仰都不对，你要不要改？我没有改。不过有一次，不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在把这个再弄清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国度，我跟整个教会牧养没有关系，不过还是被邀上在石定园。最后一条条，这条对不对？很多讨论，院长在那边，还有谁在那条？那我。最后有几条啊，弄不出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来心血来潮。欧牧师，你的意见，因为从早我都没吭气，一个早上了，哎，下午搞好久，我没吭气。那欧牧师你怎么看？我就笑笑。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要写这个，我就其实最后几条，我的建议还蛮接受的，就写上。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使徒的重要。是因为他是一个传扬真理的人。使徒重要不是你多么威风，不是你多么伟大，使徒的重要是这个人为真理道成愿意舍命的。所以我们常半开玩笑，使徒也叫死了的徒，你不肯死就不要做使徒，因为你要为真理要放下你的死这个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整本的这个 Apostle 啊，有个解经家翻看福音书，四福音讲了八次，用这个字叫使徒。使徒行传用了三十次，在保罗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保罗书信里面用了三十二次使徒，还有呢其他的书信，这个新约用了这个八次，用了很多次使徒。原来是因为为什么我最近数字就是又做什么？我突然有很深的感，就是有这么些的使徒，刚刚列出来已经这么讲这么多，意思说有不少的使徒，有很多的使徒，所以我们信仰到今天还能够维持下来，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早就没有了。之前不是为了官位，不是为了做什么什么大主教什么，是为了持守住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还传达到现在，今天继续还是有人为他们的信仰舍命。我蛮感动的，那个谢明宏牧师夫妇他们去日本啊，有个友堂，很小教会， 跟我们有些连接，他很喜欢我们的谢明宏牧师夫妇，就过来鼓励他们，他们在过去是很小教会，大概几十个人，日本教会真的大的不多。我还有一次带他们去看一个城呢、啊，然后中间有几十个弄的殉道的宣教士，现在都砍头的。这人就为他信仰，在日本，在那时候一个一个宣教。日本真的很难传，我相信如果日本能够信耶稣，整个世界大概不复兴都很难，这很难，很难，很难。所以好多人说牧师要不要在日本开？其实我们也跟一些友堂在连接，不知道很难。这不难不是代表说我们不应该去，我不是这个意思。很难是说，主啊，你要带我们去。你带我们去我们就去，你带我们怎么去做去做。 OK， 这题外话。所以使徒的本身的重要，那牧师那是圣经讲的使徒，保罗是使徒啊，这个是使徒，十二个人是使，不要忘记主耶稣讲这句话，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用这句话平安进去以后向他们说平安，门徒看搞不清楚，主耶稣看我的钉痕，看我的肋旁的枪伤，他们认出这耶稣，圣经他们就欢喜了，他们知道主复活了。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主没有复活，主所应许的一切都假的。我也说我为你死，你要信我，但是我死了就死了，不，主耶稣是为我们这罪人死，而且为我们这罪人从死里复活，你就知道这个代赎的工作是成就了。这第一件事，主耶稣没有停，当然很快哦，这不知道每个人都很兴奋的时候，主耶稣又对他们说，是同一天呢，还是应该是同一天，还是怎么这里面做什么分呢？不，主耶稣又向他们显现，就对他们说平安，然后底下做一件什么事情，还是讲平安哦，底下做他就向他吹口气，然后底下讲一句话，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这叫使徒。使徒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差遣的意思，你是被差遣还是你差遣别人 ？To send or to be sent， 你是差遣，使徒就差遣的意思。差遣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element， 一个差遣干什么去做什么，第二个如果差遣你，一定有资源。有能力，就你接受这个差遣去完成那个工作，所以差遣的人一定会把资源能力给你，整个教会包括今天我带教会包括我带的同工都是站在使徒这角度。所以有人说牧师你就是使徒啊 maybe yes maybe no， 看你怎么看定义。不，我认为如果我请你负责那个工作，当然你听我讲，我一定会把资源给你，把那个授权给你，把你需要的人，把你的事给你，把你的那个财务给你，然后我们就来讨论，我们就照这个计划你去帮我执行，因为这是我要负责，因为我讲这话你帮我执行是因为我要看着结果，因为我要对我们的教会的这个领袖们包括我们的常务执事啊、圣工啊要负责，他们很尊重我这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要叫他们的负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anyway 就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不领受明白这个使徒的呼召，底下我们是白讲，变成传的做事情都是干什么，哎呀我要去传福音的，哎呀我要去干什么的，每样事情都出差，出公差，出差已经不太起码还有加班费，出公差有没有也不晓得。如果是我在国关里面，我不觉得教会有这个叫做义工，我认为教会里面一般是义工，他是都被神差派的，刚好在我们的教会有这样一个事工，所以神就把这个人调到我们教会来，好叫这个人在我们教会被差派。因为有些教会不发展这个事工，那不是那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发展另外事工，但这个教会我们教会发展这个事工，所以神就把人调过来，可能早就调过来，只在预备事工还没产生。我要说是不是欧牧师差派你，不是这个教会的，最后你要相信是神差派你， 不过实质上我要做差派的工作。所以弟兄啊，你要吗？你要做，就回答这句话，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这是奉命。你把这前后两个字凑在一起，奉命。做使徒是奉命而来的，不是自愿来的，不是我高兴做就做，有时间做就做。我还是需要很多，如果是志工成为一个好像是读大学哈，你这个正式生拿学分好叫毕业，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就叫旁听，有没有听过这个？就你不用教功课，你就听听，喜欢听哪个教授听哪个教，不还是要给旁听费。我去一个神学院旁听了半年，因为呢那是我的安息年 sabbatical， 因为我知道我能够离开教会之后半年，所以去拿一些课，选了几门我要，如果照学校的课程有，他是规定你什么时候上手，这我旁听不需要，我选哪一门我他有空位我就进去订就是。Anyway， 这边所说，所以整个教会真正的，所以什么时候有一个观叫义工开始？如果真要讲，我不反对，但需要一个清楚的分。人来说，因为他没有拿教会薪水，或者没有拿教会福利，那叫义工。但是如果做一个义工，只靠你是义工啊，请来帮忙嘛，反正你现在有空嘛，我不做这种事情。我不要说你们有空再来帮忙，事情你有没有空，完全再决定在你。你看完电视再来，也叫没有空啊。你干什么应酬？这是你的决定，这没有好规定是怎么样，变律法，那我不做这种事。但是倒过来，你来为什么你来？因为做护照，因为你是神的护照。当我前刚进来灵粮堂的时候，大概前几年我在带晚堂，因为周牧师说晚堂你来负责好，因为晚堂以前是每一个牧区来轮流的，那时候大概100多200人左右，那这个时候这个特会当时人很多。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我跟国良牧师说不要调动一些人，慢慢我们开始还是需要一些人来帮忙，最后我们要自己组织一个团队。第一个我们有这个敬拜的团队，第二个不要说敬拜团敬拜完以后哎呀我的事情完了就等回家，那或者为了唱最后一首歌好像觉得中间这段时间很不耐烦，那何必呢，就让他回家算。那第二个就讲道是很强，那个讲要负担要 commitment， 要知道对会众讲什么。那第三个最后需要有为人祷告服侍，像我们会有祷告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人就跑出来。我还记得有一天呢，整个聚会完以后大概快9点，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祝福祷告，特别服侍完了为人家祷告啊，这些啊就很多事情就发生。我看有个姊妹，我还记得他现在可能到别的地方，好像出国了，到移民了，到哪地方？他就讲到，牧师不好意思，今天我来晚。我说第一个我没有注意到你来晚。哦，然后早上是崇拜，完以后去什么一个婚礼，婚礼完又去医院，医院完又赶来，大概类似这样。牧师不好说我，哦，我一听就，我说你这么忙啊，我说那晚上不来又无所谓啊，那你从早上玩到现在，叫他笑笑。跟我说，这是我在礼爱灵粮堂第一次听到这么喜欢的话，那才一年多，牧师怎么可以不来？不来不过瘾呢、啊？这是我的观念，不要苦哈哈的来，没有意思。服侍不要苦哈哈的服侍，不服侍不过瘾。你不应不要忘记，你服侍。是服侍这位神，你服侍是经验什么叫神迹，你服侍完以后看到有这样果效，你就说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神可以呼召差派的人，可以为神来服侍。我们跟同神来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现在教会的帮助，帮助我的弟兄们，让我们去进到新的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到新的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过那个活主的荣耀，活主你的见证。主，我感谢你，赞美你， 现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现在我们当中这些年的带领，现在我们教会所建造的。哦，主啊，我先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单单的归给赞美。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是何等的恩待我们，你是何等恩待我们的教会。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你要用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你因为你要透过你的教会来恩待这个世代，叫许多人能够认识你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我们把建议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给我们从你来的恩赐恩典，让我们能够带着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在你给我们的环境里面能够显明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一下今天余下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